要得三皇五帝，功名夏侯商周，五霸七雄闹春秋，顷刻兴亡过手，青史几行名姓，北邙无数荒丘，前人撒种后人收，无非是龙争虎斗。这话说的千真万确，龙争虎斗，互不服气。前文书咱说了，小穆奎年轻人热血沸腾，人家说几句好话一捧他，找不着北了。哎，韩金虎经验丰富，那点子多多呀，一看差不多了，哼，韩金虎心说，我绝不能让你们两家和了，你们两家再接触接触，老谈往事，越谈越融洽，越谈越合拢，你们两家也一拉手，我完了，完了，怎么办呢？我非得破坏不可呀！看来云南木儿王很难打动，这孩子是个雏，雏啊，初次入道，年轻人很单纯，我得在他身上下功夫。换句话说，要使唤傻小子，韩金虎多聪明，马兰多鬼的，一看差不多了，这才说，是啊，王爷，你的忠心可嘉，天日可表啊，你对朝廷一片忠心，我和国舅那是太值得了。不过呢，这个事儿啊，我是这么想的，胡大海长帽偏在镖驻地，诡计多端呢、啊，什么花招都有，万一怎么说呢，你别挑理啊，万一把你爹拉过去，这事就不好办了。不能，哎，你先别打保票，咱这么办行不行，他绝没有防范，今天晚上王爷，你领一支精兵去掏营劫寨，打他个措手不及，他正沉醉在感情之中，他做梦也想不到咱能偷营去。您到那块去，如果说，哎，就不用说抓住驻地，您斩杀的几员大将，像什么长帽了、胡大海了，任何一个整死一个，就妥了，妥了，将来就说什么也不能合拢了。就是穆儿王重感情也不好使了，你是不是还阵前立了大功，表奏当今，那当今得多高兴啊，我王爷你敢去不？这呀，穆奎没想到有这么一手，这我不是不敢去，我没跟我爹打招呼。哎，王爷，这事还用得着跟你爹打招呼？我是兵马大元帅，我是总监军，另外你呢，你别忘了你的身份，私下里头你们是父子，你得听你爹的，按官面上讲他是王爷，你也是王爷，你是镇南王啊，哎，你跟他并驾齐驱呀、啊，你还用处处事事请示他吗？你爹那面我包下了，他绝不怪你，现在他为难，哎，你呢就给他解决这个为难，你立了功了，我就不相信你爹能不高兴吗？那肯定得高兴，他就挑你的理，我跟国舅我们担保怎么样？行，好主意，今天晚上我就去啊，趁热打铁呀，那过两天就晚了。那行， 准备准备，哎，最好二更天就起身，现在时间还充足，你就去准备去吧，千万别惊动穆尔王，你跟你爹一打招呼这事就麻烦了。不能不能不能不能，这事我自己完全可以做主。要说年轻人头脑一热不计后果，他起了身了，到了他的行辕，吩咐众军官来吧，擂鼓巨匠。离他家老远呢，就鼓声也听不见。鼓声一响，从云南带的那些大将100来名啊，盔明甲亮，佩剑宣刀，昂然而入，站了2大溜，参见王爷。王爷免。各位将军，今天晚上本王决定要偷营劫寨，出其不意打垮敌营，这是一种特殊的任务，我呢不能多带人，带的人太多，一则拖延时间，二一则兴师动众被人察觉了。我说阿尔济从云南带来的大将，嗨，阿尔济，你留守中军，听不听见？你马上给我点精兵5000，骑兵1000就够用了，把那个精练的，听不听见？明白，马上就给我准备。另外，布朗有，多士衮有，金都有，你们四个人跟着我，跟着我去投营接待，其他的人留守扬州静候佳音。明白明白。军营就这么回事，命令命令，不允许讨论，也不准商议，军令如山，哗哗哗哗哗哗，外边调动军队全都准备好了，马那个铃铛都摘了，马蹄子都包上，怕有哒哒哒的声音，灯球火把，那火把先不点，灯笼用黑布把它罩上，一点不透亮，准备弓箭，准备引火之物，哎，人嘴里都叼着毛巾，怕出那呼呼喘气那个声音，都准备了。一会儿进来向他禀报，一切齐备。什么时候？刚交2鼓，正好开城落锁，出发。马匹给他准备了，他上马提双锤，离开扬州城。这5000-6000人在后头跟着他，尽量压低声音，不准说话，不准交头接耳。说没声，你要仔细听，他也有声，人太多呀。穆奎往天上一瞅，正好，嘿，那是怎么正好呢？天是漆黑一片，多少有点星光，正好用夜幕掩护，便于行动。他心里就开着锅了，心说话，爹，对不起您。您睡好觉吧，明天天亮我回来了，那日咱爷俩再见面，形势为之一变，我要是真能把燕王给逮着，大概您老人家就高兴了吧，他是朝廷的反叛，有什么价钱好讲的，打囚车装木龙送往南京，到那儿献俘，那娘娘得多高兴，皇上得多高兴，皇上说了不用吃药了，一见着这叛逆马上病都好了，我们就能名垂青史，万世流芳。爹，那阵你就知道你这儿子给你增了光了，越想越激动，越想越高兴，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，报事就来了，报完了，离着敌营不远了， 传令，尽量压低声音前进。再往前走了一程，到了燕王的连营，这没成啊。这连营前面挖了几道战壕，战壕都挺宽挺深，满布鹿角，那鹿角就是障碍物。另外这沟前头呢也有吊桥，你想随便进进不去，晚上把这吊桥都提起来，那沟都挺深的。另外不远就是一座堡垒，不远一座堡垒临时搭起来的，有巡逻的哨兵在此执勤呢。两军阵前来不得半点马虎，就看人影晃动，灯光闪闪，已经到了眼前了。穆奎一想，这还得动真格的了，传下命令告诉三军全速冲锋闯杀。灯笼也点燃了，火把也点着了，弓上弦，刀出鞘，跟下山的猛虎一样，一个冲锋就冲破三道防线，吊桥放下，军兵往里头冲，见人就杀，见人就斩。但咱必须交代清楚，燕王手下这些人呢，一个也没被杀，为什么？都挺滑，一看来了是望风而逃啊，又跑的倒挺快。就这样兵不续刃，哎，连血都没沾上，就冲入重围里头了，深入重地，在他燕王的军队四散奔逃，一边跑一边喊：了不得啦，敌人偷营劫寨了，了不得，敌兵来啦，敌兵到了。穆奎也没来过，这头一次干这事儿，也不知道燕王在哪儿待着呢，他不是房子都是帐篷，问手下的大将布朗，布朗说了：王爷，那还用问吗？燕王的帐篷肯定跟一般人的不一样，他住的是金顶黄罗帐，您看哪座帐篷最高大，那肯定他在哪儿。有理，给我寻找。到了中央无极土，布朗提刀观瞧，喂，请来。那座大帐灯火辉煌，肯定是朱棣下榻之所，可直奔这个大帐来。射人先射马，擒贼先擒王，把头抓住底花了，就散帘子了。你那不管紧要的，得杀几个宰几个，那没用啊，打中不了要害，所以直奔中枢指挥部，这就冲上来了。因为他们来的速度太快，再看帐篷外头有100多亲兵，这亲兵还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光听前头乱了，亲兵扬着脸拔着脖看着，哎呀，坏了，敌人来了。亲兵是四散奔逃啊。穆奎心说，这些罢了罢了，都说北军厉害，闹了半天唬人呢，不堪一击，没等打呢都跑了，这是老天爷睁眼保着我打胜仗，立大功的机会来了，一个冲锋就冲进金顶黄罗帐，帐篷也高大呀，他就冲进来，一看燕王啊在床上躺着呢，脸朝着里，一只手在太阳穴这镇着，另一只手在前面当啷着，旁边还放着本书，灯光晃动。是他，金冠黄袍，他催马就进来，连马都没下。国家的叛逆，
我看你还往哪里走？抓活的不行，抓活的他连喊再叫麻烦了，干脆来个痛快的吧，把他拍死，人头阁下带回去不一样，就是这个主意。朱棣呀，今天到了你该死的时候。啪啪，连着两锤把那床铺都砸塌了。敢但是这个锤砸下之后他一看，傻了傻了，怎么回事？不是真人，金冠黄袍都是真的，脸朝着里，闹了半天是扎的一个草人，草人啊，翻在地上来露出稻草，他才看出来。啊，哎呀，莫非我中了疑兵计了不成？撤，快撤！他就是情之有变，刚说撤，完了，这个大营的周围炮号连天，咚啪咚啪啪啪，伏兵四起。原来跑的那些人重新编队都杀回来了，往哪儿跑？兵似冰山，将似将海，拉起多少道人墙来。穆奎这才知道上了当了，哎呦，那北军里头有高人呢，他怎么知道今天晚上我要偷营劫寨呢？我跟驸马商量这些事情，他们怎么知道的？哎呀呀呀呀，到了现在怎么办呢？往外闯，得回扬州啊，那在这儿待着能行？他不敢正面冲锋，策马扬鞭扑奔东方，领着人奔东边来了。东边哪儿也过不去呀、啊！刚到东边，就听有人说话：“站住，此路不通，走不了了。”晕晕，穆奎往周围一看，全是北军。正面一人非是旁人，正是大元帅田在彪。往左右观看，长茂、胡德海北军的大将聚在是四面包围。小穆奎一看的是魂不附体，问那有什么用啊？完了。正在这时，长茂催马出来，长茂连兵刃都没拿。哎，小伙子，又见着了。我且问你，是你爹让你来的，是韩金虎让你来的？长茂，咱俩一天二地仇，三江四海恨，我上了当了。我没你们鬼拿命来，晃双锤是直奔长茂。没等他过来，大将布朗催马晃刀就过来了。喂，把他交给我了，看我的。这个布朗从云南带来的苗民，苗族，身大力不亏，能耐够大的，头戴牛皮盔，身穿牛皮的眼心护心镜战裙，人高马大，抡大刀过来照长茂就是一刀。你看长茂容让穆奎，可不能容让他，那能留情吗？这是战场。长茂一看来了，好嘞，来垫背的吧，一抬腿，禹王朔摘下来，刀下来用禹王朔往上一整，嗨，海底捞月，大榔头正碰到刀头上，耳轮中就听见，啪啪啪啪，
了。
怎么了？把刀崩飞了，转了好几个，落在地上。布朗吓得一缩脖子，哎，心说这小子这么大劲儿，哎，拨马刚想走，你再点吧。长帽是手疾眼快，翻手腕子就一与王朔正拍在后脑勺上，脑袋都拍扁了，死尸在于马下。后边大将金睛催马腰枪上来，好姓常的，给我的弟兄排命，招枪啊！砰啪！死尸在于马下。咱不必细说，过来四位，让长帽一转圈，叭叭一顿与王朔全拍那儿。穆奎这才知道，哎呀，我不行啊！我觉着我不含糊，我没身手啊。这四位跟我的能力也差不太多，居然伸手就完了，何况是我，这那也没用了，后悔没用，硬着头皮就得玩命。催马抡大锤过来了，长帽一看，这小伙子不给他的颜色看看是不行啊，今天跟白天的战场不一样，故此晃与王朔跟他站在一处，十六七个回合啊，当着一大榔头正碰锤上，锤揉一下就飞了。穆奎一抖着手腕，哎呀，拨马刚想走，长帽硕胶单手轻舒圆，磕着吧你，走马活擒穆奎。军兵往上一闯，怎么的？你们怎么的？啊！投降，放下兵器。喂，这些人一看呐，瓮中之鳖，不投降死路一条，乖乖把家伙放了。投降，投降，我们投降了。都坐下，原地坐下，坐下。双手抱着后脑勺，哎哎。干嘛抱后脑勺？趴着手在底下搞小动作。军兵过来，把枪刀器械全给缴械了，身上什么没有了。外边是几千名弓箭手，拉着弓箭，端着弩弓盒子看着，谁敢动？全部抓了俘虏。这仗打的这个漂亮，收尸的收尸。打扫战场的打扫战场，燕王这才正式升座金顶黄罗帐，先开个碰头会，怎么处置今天晚上这个事儿？胡大海一乐，还问吗？把朱穆英父子交给老太爷。